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昨天我们看到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呢，来了一个看似是雪中送炭的人，叫做洗巴。洗巴因为自己的一番表演送的礼，结果他就把米非波设他主人的东西给夺到了自己的手里，所以说呢他可能是另有所图。那接下来啊，这个大卫在危难当中遇到的这个人呢，给我们的感觉就跟洗巴给大卫带去的东西是完全相反了。那接下来呢，经文当中记载到说，大卫到了一个叫做巴户林的地方，有一个人出来了。那这个人呢是扫罗祖基拉的儿子，他名字叫做示美。这个人呢在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过来，还一边走一边咒骂，还拿石头去砍大卫的王还有他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这个示美呢就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哇，这里边就在指责大卫说，你看你把扫罗的国现在夺到了自己的身上，你又杀了这么多人，是吧，你一定是个坏人，现在呢遇到自己的儿子背叛，一定是自取灭亡。
基路亚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我听到这个死狗觉得非常好笑，因为如果你用台湾话讲死狗，好像就是骂脏话一样。我可以完全想到他那时候的憎恨啊，就说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洗鲁亚的儿子啊，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筛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
哇，我觉得大卫真的是很能够安慰自己，让自己不做出冲动的举动。接下来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往前走，结果这个示美啊还没有善罢甘休啊，示美在大卫对面的山坡一边行走一边咒骂，然后又拿石头打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就像你说这一群人大家都在逃亡，在山坡上走，结果就有一个人不断的咒骂搞破坏，又扔石头啊又扬土在那儿，这太真的是，如果在我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一个忍无可忍的一个举动。但是呢我们看示美他这个举动也很有意思，就抓住人趁人之危，在这里边终于逮住个机会，看着人家不还手，那他自己就更破坏的起劲了。所以他为什么要攻击大卫呢？想必这背后呢一定是有一些恩怨纠葛的。
前面的经文也讲到示美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那毕竟他的家族本来是有王位的，那他本来应该是成为一个富二代，但是因为扫罗的家族败了仗，所以以至于呢他什么都没有，那他这一生呢可能也是很多的仇恨，看着大卫所拥有的一切，那今天大卫终于落荒而逃的，那他就把这一生的积在内心的怨气呢在这个时候完全宣泄出来吧。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像也实在是找不到一个发泄自己愤怒的一个出口，这出了事情的总要找一个人对自己的遭遇去负责任。当然了，这表面上看是如此啊，但是我想很多时候呢，可能当我们处在类似世美这样的经历当中，就比如说可能正好有一个工作好好的呢，结果公司被别人并购了呀，或者是别人收购换了个老板又裁员之类的这些事情。但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就像世美攻击大卫一样，你找现在的这个人希望他能够负责任，或者是呢仅仅找他去宣泄情绪，我觉得并没有多大的作用。那这里边我们也看到啊，世美的这个行为想必给大卫的这些随从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刚才我们看到经文当中，亚比筛对大卫王说，你怎么能骂我主呢，然后说大卫你别拦着我，现在我去收拾他。想必他手下其实对于世美的这个做法就已经忍无可忍了，也希望大卫能够你下达一个指令，或者干脆就允许我们去收拾他。但是大卫呢依然保持自己冷静，他没有说手下让他怎么做他就去怎么做。
我们之前也讲到，每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冷静，他所做的很多决定呢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就像当初扫罗呢在他们躲的山洞门口上厕所，跟随他的这些士兵呢都希望这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你马上要去把扫罗杀掉。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认知扫罗还是那位受膏者，所以他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不愿意用自己的血气把扫罗给杀掉。那同样的，如果因为世美的叫嚣去把他的头砍下来，毕竟在那个时代把一个人的头砍下来真的好像算不了什么事嘛，是一个非常轻松容易的事情。那真的做的这些事情，那会不会世美的孩子、世美的孙子、世美的家族又因为大卫所做的一件事情又产生另一个世代的仇恨呢？那如果这样子的仇恨呢与其倍增与其加增，那这样循环不止的话，那是否对未来大卫的家族真的有好处呢？
所以他应该是考虑的还挺多，想到了后果而没有被眼前的这个冲动所控制。后来我们看在诗篇39篇9到11节当中啊，大卫也说到，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一被虫所咬，如一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可见啊，大卫一旦冷静的时候，他不动用自己的情绪面对一些敌人的挑衅的时候，他真的是知道如何的去依靠神，他知道呢最后神是会为自己去伸张正义的。
箴言25章21到22节也提醒我们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罗马书12章19节要教导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透过大卫对世美叫嚣的处理方式呢，我们也看见他把整个公义、整个伸冤都完全交托给神，而不是听凭自己的方式。因为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伸张正义，或者把对方杀了，那这样的仇恨不是就只是循环不止吗？最近我想大家都常常会关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还有甚至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争。那我常常会看到一些视频，就是这些孤儿、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亲因为战争失去了生命他们缺了一双腿。那每当我看到这种视频、这种照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人的心是很难不被触动的。毕竟你看到一个那么小的孩子，他因为战争的蹂躏，因为这些残暴，他生命的希望就没有了。那我想这样的伤害呢，一定是在两方的家人、两方的孩子们都会有遭遇到，包括俄罗斯、包括乌克兰、包括以色列、包括巴勒斯坦，都有很多的家庭失去的生命，也有许多的孩子因为战争夺取他们的幸福，所以他们毕竟一生就会对另外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仇恨。
对，我想当提到战争的时候呢，更多的这种仇恨确实我们想说化解是很难，或者说因为这场战争如果是发动更多的战争和攻击的，那结果也是在扩大这些悲剧。 男人的侠骨柔情。
让我醉也好，让我错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男人的顶天立地。男人的孤独落寞。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要罪。
天路男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只是心碎，做人何必撑得那么狼狈。
当我看到箴言当中所说的，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不要自己伸冤，也让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再结合啊，大卫面对示美的这些攻击，又扔石头啊，又扬土啊，这些方法，有点让我想到，今天可能你在网络上讨论一些问题，或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人，在你落难的时候，或者是在你不理睬他的时候，他故意的去给你使坏，故意的去攻击你的时候啊，真的有的时候你不理他，反而确实是一种很好的处理办法。你看就像世美这样，虽然说他是在攻击大卫的这些人，但顶多是吧扔点石头子儿，
好像就看戏一样。
对，
再扔吧，这边再十个石头，十个石头这边有一盘的土，你再扔吧，再丢吧，随便你，无所谓。
对，你再怎么骂其实对我们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实质性的物理上的伤害。所以呢他时间长了，我估计世美呢他就没力气再做这样的事情了。那这样的时候呢，这种攻击啊，还有两双方的矛盾，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化解了，就有一点像今天可能我们说什么，或者是我们做什么一些很正常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在网络上表达一些就属于我们自己信仰的东西，遇到一些无端的攻击和指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去跟他辩论，有的时候他自己就没什么好讲的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化解了。所以我就刚刚想到说，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渴了就给他水喝，我们这样做相当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层意思，就好像不单单说是我们在忍让啊，就好像就我们先由着他去，但最后呢他也做不了什么。感觉这里边就体现出来神给我们一种去处理冲突化解矛盾的一种智慧。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任何想说的话，或者是你在处理矛盾应对危机，以及如果有人对你有一些落井下石的举动，你是怎样做的呢？也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告诉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at 良友点 net。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Show